大意不必与恶翁强同。譬如侧看成峰，横看成岭，众贴不近庐山增进，要不失为各个亲见庐山而已。而末后云，而在序文《弥陀要解》的序文后边呢，他讲到不敢呐、啊，与恶翁啊，恶翁敬意，恶翁就是前面呢有做这个袁崇超的，有做莲啊这个莲池大师有做这个弥陀疏钞的啊，那么这个指这两位的作者来讲的，就是莲池大师跟这个做袁崇超的这一位啊大师呢啊，这两位敬意来见。敬意呢就是比喻的意思啦，来比不同啊。意呢不必与恶翁抢同，也不必跟恶翁呢勉强来相同。譬如侧看成峰，这个好比啦，我们侧看的时候成这个山峰啊，成山峰，假如横看的话呢就有这个山岭啦，好，成为山岭啦。众皆不进庐山增进，众人都呢不完全这个将庐山真实的境界呢看得清清楚楚啦，要不失为各个亲见庐山而已。可是呢也不会失去各自各自呢都能够亲自看到庐山的罢了。时思略去此地，这个诚实大师他省略掉这个比喻啦，而且不必呢与恶翁抢同啊，抢同的这个必字把它呢错误做成敢字啊，他就是不敢与恶翁抢同，把它错误做成敢字的话，就是变成我慢自大啦，藐视恶翁啦，就成为啊共靠我慢，自己呢认为最为伟大啦啊，那么就看清恶翁啦。一通便由恶翁所处伪听，不敢依从之意。那么在这个意思里头就有恶翁呢，他所处觉得是违背经旨啊，而不敢依照跟从的这个意思在啦。并与下辟相反，并且跟下边的比喻呢互相的违背了，实为冤无我意，一物或学，实在呢是冤枉无害了啊，我意大师而耽误或学的人，令人独自令人痛心疾首。痛心疾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恨恶之极，叫做痛心疾首。言恨恶之极怨恨啊，厌恶到极点的意思的。读了这一段呢，使人这个厌恶对他呢，厌恶愤恨厌恶到极点。再看底下一段。这一段呢就是最后一段24段，以今之时事险恶彻修净业，以今之时事险恶彻修净业。今之时是何时也啊，现在的这个时候呢是什么的这个时事呢啊，现在的时事是什么的时事呢啊，南北相攻，中外相敌，底下呢就讲出了南北啊互相的攻打啊，中国外国呢互相的这个敌对，34年来人死15000万，34年以来啦人就死去啦，人民呢就死去15000万这么多啦，自有生命以来自从有人类以来啦，你有听闻这样子凄惨凄者悲惨凄切的这个情形。又复风吹地冲水震啊，地 地震瘟疫各处的频频警告，而且接着有这个又有这个风啊，台风啊也吹袭啦，而水呢水灾的冲淡，地的震动，还有各种的瘟疫，各处呢频频就是屡次啦，频繁的来警告啊，这个说有人来告诉我啊，这个被告的意思啦，警告就是被告的意思啦，这个人呢来告诉我，都听闻啦，又兼水旱，而且还有水灾旱灾，不一连冲，每天受其灾啊，不一连冲呢就在一连里头啦啊，不到一连里头呢，往往就兼着受到有水灾啦，有旱灾啊，种种的诸物之贵，各种物质的昂贵呢，比过去啦高了几倍，当时时也幸而得生，感不竭力专修敬业，以其往生净土乎？我们正当生在这个时候呢，啊，幸而得生，很幸运还能够活着生命啊，我们呢，敢不好好努力啦，竭尽自己的身心之力，专门专心一意修持净土法门吗？而来期望达到往生西方净土的这个情形吗？的这个结果吗？甘以信德之身啊，犹豫其志，不处定一法，而患患难致力于不弃实际之法门乎？而却敢以这个很侥幸所得的人生悠闲淡逸他的心智不专注决定一个法门，而很空泛的来从事于不契合时节根基的这个法门呢？倘或一喜不来，而与再闻如此之尽之法门，恐无有如是之侥幸也已倘若啦，或者一喜一口气不来，而想要再听闻这样子很直接了当的这个法门呢，恐怕没有这样子这个侥幸罢了。侥幸什么意思呢？这个悔恨的希望呢叫做侥幸，悔恨的希望恐怕没有像这样子悔恨的这个希望罢了。
本次第128页，集成方获实义论，这个题目集成就是集进我们的诚心，也就是集成静静，集进诚心，进到这个我们应有的功性。方获实义论才能够获得真实的这个利益，那么这个论文。接着我们看着本文，谚云：下人不生不得其真，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夫世间大而经书文章，小而宜才宜艺，若欲妙意入神，传心得水，一抄才无名川枯经，而不专心致志，集成静静，岂可得乎？故观之曰：师之师之，又从师之，师之不达，鬼神岂将通之？非鬼神之与通，乃精神之奇也。好，先看到这。谚云： 眼界属宇宙。下下人不生不得其真，这两句怎么说呢？下人不生，这个时候天下愚人，假如不过深度不彻底，没有真心，这样子的话没有真诚了啊，就是不彻底不够深透啊，就是表面上的了啊，不得其真，这样子就不能够得到这个真传，或者不能得到真理，也就不能得到一切诸法的真相。譬如水功夫来讲啊，就不能够得到人家的真传，实在的功夫就不教导给我们啊，因为我们不过这个千层，所以就得不到。那么在这里我们引一则公案来说明这两句的这个意义。这个公案是什么呢？就是从前有一位外地的读书人，他走到泰山脚下，山脚下，然后对着这个山腰的这个石牌泰山两个字他去大声的这么念啊，说秦川啊，哦，秦川就是这念得很大声。这个附近呢有一位农夫听到了啊，赶快来纠正他，先生啊，你念错了，这是泰山，怎么念成秦川呢？对方念书人就说了，明明白白这里写的是秦川啊，你说什么啊？也看看他是一个草地狼啊，这个农夫吧，草地狼。农夫就急忙辩请这么说，告诉你啊，这里是泰山了，不是秦川了，你错了。对方就说，你不认识字啊，那山头明明写的是秦川啊。那么不是人就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了啊。那农夫就说了，我在这里住了五六十年，只知道这个泰山，没有听说过说秦川的。你念错啊，你念错了。龙伟是很自信的样子，那么两个人就吵起来了不然就打赌好了，请一个人来评评理，看谁有理。然后就找到一个学堂的这个教师学堂的教师他们两个来了就吵着将这个事情都讲出来了。然后这位教师笑着了看看那个草地狼，又看看那一位外地来的念书人，然后摸摸下巴半条诗里的就讲了是秦川。那念书人了乐坏了一脸得意洋洋的样子，而且这个将所赌的钱他二十钱赌二十钱笑着笑呵呵的拿着就走了。这农夫就愣住在那边了，他动也不动了，那眼睁睁那钱被人家捞走了这个明明他就怎么想啊？这个明明是泰山，怎么说秦川？奇怪呢这位教师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怎么想啊？然后就告诉这位这个学堂的教师说了，老师啊，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啊？我虽然没有念什么书，可是我们是泰山的人 啊，什么时候变成秦川的人了？他就说了，哎呀，老乡啊，没关系啊，就这20天，让他一辈子不是泰山，那你看是谁输了谁赢了？这个原来就是这个的说明，一个人假如气势太盛，不够谦虚啊，那么就会可怕到像这位外地的念书人一样，不明不白的就被蒙蔽于真理了，一辈子永远也不认识泰山了。好，那么以这个公案，我们来说明这两句。所以呢，我们的凡事要谦虚恭敬，所谓谦受益满招损，我们诚心不过呢，得不到真东西啊。这个接着，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这一句的谚语虽然是小，可以比喻大哦，可以比喻大的事情哦。福就是发语词，世间大经书文章，小而一采一意。世间上的这个事情，往大来讲，像这个经书文章，经就是经世啊，经世就是治世，树呢就是学术啊，这个就是治国平天下的这种学术啦，这种文章呢啊。小而一才一艺，小往小来讲，一种才能，一种的技艺。若欲妙一入神，传心得水啊，假如想要这种微妙的毅力能够入神，神就是心神，能够契入于我们的心神啊，气味我们的内心，传心得水啊，传心了啊，所谓心传心传嘛，这个上一辈他将这个功夫啊，做师傅的将这个功夫完全传给弟子，而这个弟子呢得到真传，这个传心得水呢得到这种精髓精法，骨水呢就是骨髓啊，那么也就是精髓的所在，一抽财物，他的这个才艺超过同辈之人，财物才就是等辈之人，同辈之人名传古今，而他的这种名声能够流传古代生态，一直流传下去，而不专心致志，随身静静，岂可得福？而不好好的专心一意啊，这个心智呢都没有分歧啊，所谓的一心啊，没有二心，没有掺杂的了像我们念佛教也是专心一心不乱啊，这样子念，不打其他的妄想。那么我们学任何一种东西也是一样的。假如不专心致志不竭诚精进的话竭尽我们的诚心，尽到我们的恭敬的话，怎么可以得到呢像这个专心致志的这个情形像这个爱迪生人家是大发明家，他之所以成就呢都是专心一意这一个。在吃饭也是在睡觉这个等等行住坐就想他所发明的东西就是这个没有别的，就是专心致志，所有用心钻研，所谓的置之一处无事不办这个一教经告诉我们这样子。故管子曰，管子就是管仲管仲他老人家这么说了，师之师之又从师之，师之不得，鬼神即将通之， 微归神之彼通，乃见成之极也。好，他说对这个事理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想不通又想，然后一再的这样子想，事之不达呢啊，那么啊贵神起相通知，结果想不通啊，他专心一次这样想，聚精会神啊，好像呢这个太阳光跟这个镜子跟这个纸呢聚在一个焦点上，那么就燃烧起来了啊，这个事之不达，鬼神，鬼神的，好像有鬼神帮助他，其实是不是真的鬼神帮助他？哦，其实就是自己啊，自己到精神自己了，精神到极点，所谓精神守志，精神未开啊，这样造，这是我们精神的啊的这个感召。他自然能够了解，所以呢我们念书也是一样啊，书读千遍其义自现，只要我们对书不了解，好我就要念他一千遍啊，另一遍不懂，好最好慢念第二遍啊，这个一直念一直念，诶自然就懂了啊，好这个就是精诚，就是专心致志的这个情况。所以他下边就举这个例子了啊，汉魏昭进郭林中，好，以为金石异域，人世难逢，因受业功绩杀少，林中常有节，令昭坐桌，周成进之，林中大喝曰：“为魏长者坐桌，不加以进士，死不可死。”昭更为昭，更为昭护敬，又喝之者善，昭容色不变。临终曰：“吾使见子之面，而今而获知子之心矣。”这是一个公案。汉魏昭啊，这个这位啊，见郭林中，郭林中的郭泰啊。他是霍汉最修这个地策的人，那么这个太啊，这个太上的这个太啊，那么以做太泰山的太，他的字叫做林中啊，他的是博通群说的了啊，而弟子呢随身有数千人哦，他曾经由这个洛阳啊，就跟荷兰尹。荷兰尹啊，哦，这个属于荷兰的这个省长啊，那么李英啊，跟李英呢有深的交往，有深的交情啊，啊，他的这个他们两位的这个名声啊，郭林中跟李英当时都是这个当时学者的领袖啊，啊，是属于学者的领导人物。他的名呢是震动整个京师的，后来归隐乡里，追随啊这个许多儒生啊，就前往送他，送他的人呢有多少呢？哦，这个车乘有千乘哦，车的数目有千辆啊，送他呢就这么多了啊。那么啊这个。他善于品题海内的人士，可是呢他讲的话都是很公勇，不会危言耸听的啊，所以党过之后呢啊，这个郭林中他独独能够免除啊这个难啊，这个就是将郭林中的这种德学我们的说出来，然后呢这个汉魏昭他当弟子的这个情形啊，他看到啊，郭林中拜见郭林中了啊，他就认为啊，金师异域，人师难逢啊，金师就是教导我们经典的这个老师了啊，啊，这个还容易碰得到，人师难逢，人师什么呢？就是能够以身作则，以身作则的啊，他经历了解，而且品性道德各方面 都可以做我们的这个榜样的这种这个师长呢，是难以遇到的。因受业功非少少，因受业因此了他就这个受业就当学生了，来接受学业了，功非少少，那么就要服侍老师吧那么这个古时候都非常讲究这些的要服侍师长，要侍候师长这样的，然后就扫地了种种民中常有贼这郭林中啊，整天他有疾病啊，命遭做作就使令未遭啊来做这个西饭诸臣尽之西饭成了然后就呈上去了，进呈给这个林中啊，郭林中，林中大喝郭林中也就大大的呵斥他说，为长者做桌不加以进士是不可视为这个长者为师长做这个桌稀饭不好好的这个公正随便拿一掉这样的就给我了随便了这个不公正了是不可食说的不能够食用遭更为更为一周复聘好好好这个或者我的这个煮的不好再重新再煮一遍再煮煮了然后再这个放给他的老师了有呵斥者上又遭到呵斥了这个有三次呢又连续了遭受三次的呵斥遭容色不变这不容易这一点不容易人家容貌脸色都不变这个教了我们了可能就走了老师既然这样子我们就离开了不行了就走了走了就学不到东西了是吧那么这个遭容色不变临终呢他就说他老师就讲了吾死天子之命今而获知子之心矣我开始才看到你的面现在我呢现在之后呢我认识你的心知道他的意思接着宋阳时有处这个有两个音一个念错一个念错那么也这个错的本质啦我们这个油米这个酱醋茶的这个错是错的本质宋阳时宋朝阳时还有油醋诗是一川一日请一以十秋一川夫明目假立二子势力不敢去良久一川夫绝曰贤婢尚在此府归休矣乃退门外水深此鱼矣好这又是一个公案宋朝的这个杨氏杨氏呢我们得说明一下那么杨氏就是宋朝江乐这个地方的人他那次叫做中立那么先后是受约于二臣子就是陈浩陈宇那么一川就是属于陈浩的字字号那么在西陵当西陵年间他的这个口中的进士这个杨氏口中进士那么在宋高宗的时候呢他官做到龙图阁的直学士那么不做官之后呢他就专门著书讲学那么当时推崇他呢是属于常侍的正宗 得到成事啊，二乘子的这个真传的人，那么啊，朱熹等等他们的学问啊啊学士啦、啊，也都是根源于杨时，也是从杨时这边来。那么、啊、晚年隐居在龟山，学者就称作龟山先生啊，龟山先生啊，龟乌龟的龟哈、啊，龟山先生。这是介绍这个杨时，这个游厝，游厝呢也是宋朝建阳的地厝人，建阳的地厝啊。那么、啊、他的字叫做定夫，学者称作建山先生。那么跟杨时是同样是啊师事二乘来侍奉，跟二乘子来学习道。他在元丰年间也是登了进士第啊啊，这个他一直做官做到太学博士啊，这个是游厝的事迹。好，那么他的这个老师宜川我们也介绍一下了。这个宜川先生呢，他是宋朝洛阳人，是浩的弟弟，程浩的弟弟啊。那么他的字叫做郑叔啊，这个跟程浩呢，跟他的哥哥是同样受学于周敦颐啊，他们都是跟周敦颐来学的啊。他年纪18岁的时候游太学了啊啊。那么这个程颐啊，就是程一川，他的学问呢、啊、是本于程，本于程这个字哦啊，这个程啊很要紧的哦。所谓这个天下有九经，所以心智者一也，一也是什么呢？一也就是程啊，这个程啊非常要紧。他就以这个大学了啊啊，还有论语孟子中庸啊作为标志，而能够通达六经。他的、啊、举动呢，言语举动啊，都是以圣人为师。以圣人为师长哦，哦，效法的对象，这个所谓世间人称他叫做宜川先生啊、哦。这个你看他的这一种不容易哦，啊、哦，这个语目动静都是以圣人为师，我们学佛呢，应该都是以佛为师吧？啊、哦，我怎么这个说话？我怎么行动？我怎么存心？我们就跟他学，生活一商业跟佛学，这个就对了。一心一，我们日常行为当中，一心一呢，在生活一上、啊、跟佛来学啊，好，这个心念啊不合佛的这种心念，我是大慈大悲的心念，我们的贪嗔痴，这个怎么跟佛一样呢？啊，赶快改过改过。好，我们的言语都是打妄语了啊。或者是两舌啦、二口啦、其余啦，这个怎么跟佛的这种言语相应呢？佛就是不出口则已，出口就是利益众生的话，这样子啊。那么佛的行为就是救度众生啊，普度众生的、啊、这个行为。那我们讲的自私自利啊，光是贪图自己的名闻利养的话，我跟佛也就相违背了。差不多就我们就赶快改、哦、日常行为当中就这么改。那么跟宜川先生他是学孔子啦，都是以圣人为师、哦、这个、哦、介绍宜川先生的、哦、这个、哦、事情。好，接着我们、现在看他的两位弟子、哦、的这个表现。宋杨时游厝，师是宜川、哦、这个宋朝杨时游厝这两位、哦、弟子了，当然与师长之礼侍奉宜川先生，一日请益十九。那么、啊、有一天呢、啊、这个请益就是请教啦，请求教益啊，十九时间很久啊。然后宜川乎闭目假面啊，宜川啦、啊啊，就因为累了哈、啊，就把眼睛闭起来啊，这剿灭了啊，定定神这样子， 想不到这个就睡着了哦，可能是睡着了。然后呢，二者就势力不敢去啊，两位弟子呢，势力在旁，因为师长没有叫他回去吧，他就不敢回去了啊。好，良久，经过好久的时间了，一川夫却曰：“哎，忽然醒来了啊，哎，贤弟啊，上这一村户，就在子弟之门啊，你们还在这里是吧？赶快回去休息吧。”天照啊，乃退，有师长有命了是吧？他就退下去了。退下去呢，门外水深似雨衣，门外呢是下水啊，已经深了一尺多了，可见他们势力多久了是吧？接着张九成14岁，有俊相，终日闭户，无事不欲其现，彼色生细须视之，见其念其为咒，对师叔落归生命，乃向金福而师尊之。好，先看照张九成啊，张九成的事迹我们也这个稍微说明一下。他是宋朝遣唐之人，字子少啊，那么自己称作恒福啊，恒福居士啊，又称作无过居士啊，可见他是学佛的人。在绍兴年间，他也是登进士第啦，在廷队呢，在朝廷对打当中是第一啊，张九成啊。那么这个啊，做到行啊，礼行两部的侍郎啊。那么不久为了和亲的事情，金嘛，金朝啊，这个就越会跟金哈、打战哈、他为了和这个金的事情啊，触怒了秦桧啊，那么就被贬召到南安去了。然后溃死之后呢，又被朝廷这个到这个起任到温州去做官后来就告辞归到乡里就死去了。那么九成他的这个研究经学呢，都有这一种注解这一种训诫流传在世间。那么他早年就跟学佛的人交流学佛之人交友，那么他的学派叫做恒福学派恒福学派这是我们介绍，简单介绍张九成。九成啊，14岁游郡乡。什么叫做郡乡呢？这个乡就是古乡学之名科举的时代称府学就叫做郡乡，那么郡乡也就是府学啦，府号，这个总统府的府号，府学，那么府学就是郡乡。终日闭户，无事不欲其现了。终日譬如他在疗房里边了终日闭户他的书房里边了终日就把门关起来，关起来，那么关起来到底在里边做什么呢人家无事不越其限没有事情不超越门限不像我们有时候啦没有什么事随便走动是吧散散心这个人家你看这个终日闭户，无事不越门限彼色生细穴是这彼就是临近房舍的这个水生呢再有这个他的门缝啦或者有这个洞穴啦往里头看看到他怎么样人家是念妻为咒对师叔如神明这样子 练气，把这个气概收敛起来，维持维持的高坐，我坐得端端正正了。对师说呢，我们的对佛经也要这样呢，要比这个世间的事啊，这个书子爱来的公正才对啊。这个经典所在之处都是有佛的，下边都有讲到啊。啊，人家对师说的如对神明的，啊，这么恭敬啊。那么佛经更这个可尊贵了，是吧？我们就更应该恭敬了。我们面对佛经就面对佛呢，佛就在讲开示给我们听呢。啊，那我们怎么可以随便呢？啊，有的啊。这个随随便便啊，哦，这个书嘿，就好的随便抓，或者呢随便穿一个内衣啦，啊，就啊这样子随便躺着就要看了，啊，这个都不公正啊，啊，都不公正。这个你看人家这样子嘞，哦，练气为坐。对师叔落对神明啊，他能够这样子啊，这个所念的书当然就能够入神了啊，是吧？其实我们的心里都没有恭敬啊，随随便便啊，胡胡乱乱的，我们心里也不在乎，只要他不在乎，往眼就在门外游，不能够入，不能深入啊，这个很要紧的。乃向金佛而师尊之，来，于是就是互相哦惊叹佩服这个张九成了啊，这个九成先生啊，不得了，我们以师长之礼了来尊重他啊。此师之朝所学乃世间明德性命修其持品之法，其尊师重道尚如此之诚，故得学成得力只生前莫后，令人敬仰之不已。好，这个就说此师之长，以上这四位学生，这四个人啊，啊，就是做过弟子的啊，啊，这四个人怎么样呢？所学他们所学的都是属于世间法，世间呢所谓的明明道啊，大学之道在明明道，在心明，在止于至善啊，这个属于明道心明啊，明德也就等于了啊，自立的功夫，把自己光明的德行把它啊，这个恢复啊，能够重生。啊，这个显明出来，啊，这里属于明道，心明就是进一步利他啊。好，我们除了我们自己能够明达，还有使令其他人都能够明达，这样子，这个属于心明。修就是修身，再来进一步修身，身修而获家齐，齐就是齐家。家齐而富持国啊，这个治持就是治国的意思，持国是当作念作持啊，持国平日的平天下，持国国治而富天下平啊，这个就是修齐持平之法啊，人家所学的是世间这些法，其尊师重道尚如此之诚，他对于师长的尊重恭敬，还有对他的这个道业，他所学的这个道业啊，上这么的这个尊重，上如此之诚，上非这样子，他结成尽性，故他学成道理，所以能够他的这个学问能够成就，道德能够树立，至生前莫后，令人敬仰之不已。使令在生前以及哦，这个死了之后，使令人家对他们啊，哦，这个敬仰就仰慕了啊，这个不停了 不停的仰慕赞叹的这些。至于一丘之会意也，为专心致志者胜。好，这个又是一个公案。至于一丘之会意也，一丘啊，那么在孟子上孟子上他这么讲我们将孟子上的这个文念给诸位听一听今夫义之为说小说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义丘通国之善意者也，使义丘会二人义，其一人专心致志为义丘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是云公矫而受之，虽与之俱学弗洛之意，为师其子弗洛矣，曰非然也。我们将这段的语述说给诸位听一下。孟子上他记载怎么说，今夫